所以说我们感谢赞美你，在这个美好的早晨，九月的最后一个礼拜天，就是我们聚集在你的脚前，我们要来研读你的话语。主啊，真的是求你自己圣灵的真理来向我们打开，让我们的心对你给我们的恩典更加的服服敬拜。主啊，让我们的心因着你的恩典，主啊，更激励我们，真的是来为你来摆上，将我们的肢体当作义的器具来献给神，让我们这一生为主你的爱奴。所以说我们把下面的时间来向你仰望，求你继续的圣灵在我们的里面做那开启的工作，让我们说者跟听者都得到造就。这样的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灵，阿们。好，这次呢没有讲义，为什么呢？因为上次刘守义他已经花了很多时间写了讲义了，我想我再写讲义的话抢他的生意怎么好呢？开玩笑，所以我想说他写的蛮详细的，然后我就这次比较想要从一个解经的一个方向，好来跟大家来看这些圣经。好了，当大家在看第六章的时候，你觉得这里面的 keyword 是什么？死，哎，死，然后活，对不对？死跟活，更明确一点，什么死啊？向罪死，然后什么活呢？向神活。好，这里面就是这个两个观念，好，其实是一个观念，向罪死，向神活呢，就把第六章串起来了。好，你看他从头到尾都是在讲向罪死，向神活，他用这个逻辑呢，来告诉我们，我们耶稣死是向罪死，耶稣活复活是向神活着，所以呢，我们在耶稣里的人怎么样，也当向罪死，也当在耶稣基督里向神活。然后接下来还要讲说，怎么样子来向罪死，怎么样子来向神活？怎么样向罪死呢？就是不要再把身体做不义的器具献给这个罪。怎么样向神活呢？就是要把这个身体献给谁？神，做义的器具。整个逻辑就是这个样子。但是呢，解经起来呢，如果你要一节一节来解呢，其实并不这么容易。好，为什么呢？因为它的这个怎么讲，反正要是每一节圣经你细细看的话都有一些问题啊，就是这样子。好，那我们从第六章我们就一起，大家一起来念。我们请这样子吧，请你们四位念单数节，然后我们这四位念双数节。好，第六章，请，对，对，你们四位啊，你们四位，好，那个这边算第四位，对，好，好，请。
这样，怎么说呢？我们可以人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
万物不可，我们的罪上负责的人，只有我们在罪中活着呢。
其实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
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子，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
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
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
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
我们若是与基督同死，就必定与他同活。
因为知道基督既从死里复活，就不再死，也不再做他的主了。
他死是向罪死了，只有一次；他活是向神活的。
对了，你们想这一点，当然要正确的死了，只有神在圣神在基督耶稣里，却是不死，只是活的。
所以不要容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上作王，使你们罪从身子的私欲。
也不要将你们的肢体献给罪做不义的器具，倒要像从死里复活的人，将自己献给神，并将肢体做义的器具献给神。
罪并不能做你们的主，因你们 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
这确实也要这样吗？我们在恩典之下，不在律法之下，就可以犯罪吗？万无不可。
岂不晓得你们献上自己做奴仆，是从谁就做谁的奴仆吗？或做罪的奴仆，以至于死；或做罪命的奴仆，以致成义。
感谢神，因为你们从前虽然做罪的奴仆，现今却从心里顺服了主，赏给你们大好的同伴。
你们一从罪里得了释放，就做了义的奴仆。
我因你们肉体的软弱，就照人的常话对你们说：你们从前怎样将肢体献给枯竭不法做奴仆，以至于不法，现今也要照样将肢体献给义做奴仆，以致成圣。
因为你们做罪之奴仆的时候，就不被义约束了。
你们现今所看为羞耻的事，当时有什么果子呢？那些
事的结局就是死。但现今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做了神的奴仆，就得成圣的果子，那结局就是永生。
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耶稣基督里乃是永生。
阿们。好，这么样子看完了这一段，大家都明白了吗？一点点明白，我以为大家都说明白了，好，下课。好，上次你记不记得上一次那个手语讲的时候，他强调一个什么东西？
既不是说成自己还有果
啊，
主动选择。
哦，主动选择，啊，good， the very good point， 而且非常重要。为什么我会讲？因为我觉得他上次有一个地方没有跟大家交代清楚，所以大家以至于大家有点转不太过来。好，好，还有呢？还有什么？其实基本上呢就是差不多了。Sandra刚才讲的那个地方就是上次手一他讲的，就是说除了好我们死了这个部分不算，当我们要来向神活的时候，我们要有一个决定。好，这位是怎么牵扯呢？这个又牵扯到当保罗。通常哈，当保罗在讲基督的死、基督的复活的时候，或者说基督徒向罪死，好，基督徒的复活呢，通常都有四种不同的意义。然后这四种不同意义呢，有的时候呢会交互出现，所以这四种不同意义我们都要知道。好，第一种意义叫做什么意义呢？第一种意义叫司法意义。什么叫司法意义呢？就是说呢，从神的眼中看来，哈，当基督为所有的信徒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呢，所有的信徒就是我们啊，我们这些人就像罪死了。这从神的眼中看来，为什么？因为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付了罪价，对不对？为我们付了罪的代价就是死。所以从神的眼中看来，好，从司法的角度看来，我们这些人呢已经死了。好，所以呢，耶稣第三天复活的时候怎么样？我们这些人也在他里面就复活了。好，是从司法的一个角度来看。然后第二个呢，是从洗礼的含义来看，就是今天我们教会常常看到，好，从洗礼的含义来看是怎么样？在洗礼的时候，我们就接受了神为我们所做的决定。好，神为我们做了什么样的决定呢？就是神为我们决定说，把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而死的这个死呢，视为是我们基督徒的死，这是神决定的。你们当你们信耶稣的时候，耶稣的死就算是你们的死了，这是神为我们决定的。所以当我们受洗的时候，我们归入基督的死，好，耶稣的死。所以呢，我们因着耶稣基督的复活，所以呢，我们也把耶稣基督的复活当作是我们的生命。好，这是第二种洗礼的含义向罪死跟向神活。好，第三个呢是所谓的道德含义。好，道德含义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呢，我们蒙召是怎么样？要得自由嘛。好，神的儿子来了是要我们得自由，所以呢，我们就要随时随地的克制自己有罪的天性，这叫做向罪死。 我们随时随地的克制我们，好，这个罪的天性，就是要来向罪死。然后呢，随时随地要怎么样顺服神，来走这条来过这个复活的生命，好，活出生命的新样式，好，这是道德层面的。然后再来就还有一个叫做末世层面的，末世含义的，末世含义什么意思呢？我们最后怎么样？统统会死了。等到我们那个两者一生的时候，我们就真是像罪死了，再也没有办法会犯罪嘛，因为肉身已经灭绝了嘛，对不对？末世含义，对，所谓末世含义就是说到了End time 的时候，到了末世的时候，到了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怎么样？
你是说末世界末？
对，世界末了的这个
末，含末的末。
哦，不是，是末世，就是说这个世界末了的这个含义，就是说我们最后都会像罪死。等到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终于得到那个荣耀的复活的生命。好，所以当我们讲到这个像罪死、像神活的时候，它其实有这四种不同的解释交替使用。当我们来看这一段圣经的时候呢，保罗在用像罪死的时候，他通常，因为我们看到哈，他前面的地方哈，从六章的第三节开始，就常常讲到说受洗是归入他死啊，借着洗礼归入死啊，他讲的像罪死，好，归入死是指洗礼上的含义。可是呢，当他在讲像神活的时候呢，却不是指洗礼上的复活。他是怎么样？他是讲道德层面上的复活。所以当你这样子一了解，好，他的像罪死跟像神活的时候，你就知道说为什么首先那时候他特别强调说我们自己要去决定。因为道德生活是谁要去做？是谁要去过的？是我们要去过的。所以我们必须要随时去克制自己一个犯罪的一个倾向，一个罪性。因为呢，为什么？好，这个待会我也会讲到。因为我们虽然像罪死像神活呢是已经成就的事情，但是呢它是一个属灵的原则。我们所有的基督徒都知道，虽然我们知道说我们的罪身已经被钉在十字架上，但是罪有没有在我们的里面？这个老我是不是还活着？老我是还活着吗？所以还是会被罪引诱的，所以我们不断的要靠着神的力量，靠着圣灵是在我们里面提醒，对不对？可圣灵会不会强迫我们去做？不会。所以为什么会讲说不要让圣灵担忧？因为圣灵是在我们里面做那提醒的工作、呼召的工作，但是他也会慢慢来改变生命。但是如果我们决定要违背圣灵的时候，他就只能在那里担忧啊，对不对？所以呢，这个地方他就讲到说，一个道德的生活，一个成圣的生命，却需要我们用意志力来配合。有点像什么呢？有点像我们讲饶恕。饶恕是怎么样？不是问你能不能，是问你肯不肯。你可能不能，但是你可不可以肯？你可以肯。你必须要意志上面来点头，神的能力才能够帮助你去能。同样的道德生活的选择也是这样子，我们必须要意志上面，我要顺服神的律。圣灵这个时候才会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的脚走在这个成圣的道路上。如果我们一开始就不肯，圣灵没办法工作了。所以这个地方就讲到说，像罪死像神活就有样这样子的一个转折。好，我们可以一节一节来看。好，他说怎么样呢？他说这样我们可以说什么呢？我们可以藏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好，绝对不可。我们像罪死的人怎么可以仍然活在罪中呢？好，他这边讲什么？他说呢，我们基督徒，好，第二节这地方讲说，我们基督徒是已经死了，已经像罪死了，所以呢使我们基督徒继续活在最终的这个情况呢，就成为一件荒谬的事情。所以保罗说绝对不可以，你今天基督徒你已经像罪死了，你怎么还可以继续的活在最终呢？太荒谬了，你已经像罪死了怎么还活在最终？你看到吗？这个逻辑上有荒谬在这当中。好了，然后接下来他继续解释，他难道不晓得我们这个受洗归入耶稣基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好了，我问你们一个问题，是不是在我们受洗的那个时候我们才归入耶稣基督的死啊？突然之间有点想不明白了。我们是在受洗那一刻才得救的吗？上次会已经讲了，不是。我们什么时候得救的？信的时候我们就得救了嘛。所以当我们信的时候，耶稣基督的死就已经在我们身上成就了。 那洗礼是干嘛？洗礼就好像葬礼啦，把你埋一埋啊，死是早死了。洗礼呢，就是把你埋一埋，怎么样？这个洗礼是一个记号，证明你死了。好，所以它只是一个记号而已。可是记号有没有实质的意义？有嘛，对不对？没有葬礼的时候，哎，旁边家人还在那边哭啊，对不对？葬礼好了，葬礼完了，我回家了。你葬礼的，我走我的，就是分开了嘛，哈。对，所以这葬礼呢是一个记号，是一个你死，就我们死的一个记号。好，洗礼同样也是，所以借着这个洗礼，我们是归入耶稣的死，是一个记号，说证明我们真是归入耶稣基督的死，跟他同葬。哦，埋葬也是，埋葬是怎么样？埋葬也是一个死掉的一个记号。好，我们为什么要死啊？因为我们活得不耐烦。我们为什么要死啊？为什么这个我一定要死嘞？啊，对啦，第四节他说我们为什么要死啊？为的是，好，请大家念后面的，为的是怎么样？
过新生命的生活。
对，要过新生命的生活。所以在洗礼中跟耶稣同埋葬的一个目的是怎么样？是要过一个新生命的生活。是怎么样呢？好像我们说过去的我拜拜，我现在要走我新的道路了。对了，要过一个新生命的生活。这新生命的生活特别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耶稣从基督从死里复活的荣耀的生命是怎么样？还继续在最终吗？No， 是活出一个什么更高的道德标准了，对不对？他在登山宝训上面讲的，本来是说你不可以杀人，现在怎么样？连恨弟兄都不可以了，连骂弟兄拉架都不能了。糟糕，他们骂我们家弟兄拉架，对不对？是怎么样？所以呢，我们有一个新的道德的生命，这个道德生命呢，是比那个律法的规定的那个道德生命还要高超的。好，是怎么样？我们等一下会特别讲到是怎么样的一个道德的生命。但是我们知道说，基本上我们的生活的样子已经要有一个新的道德标准了。我想这是非常多人得救的一个经验。你会发现很多得救的人，尤其是那个以前坏的比较厉害的那种人，他们得救的时候，他们都觉得一件事情，真的不能再做坏事。我那时候教中青，他们现在已经叫做社青了。教中青的时候，有一个小孩子啊，我叫他小孩子，他可能还真的是蛮小的。他我就说，你怎么还不受洗啊？你听起来已经蛮信了嘛。就给我这样，受洗就不能打电动玩具啊。你看到没有？就是说，我们不管是什么样的一个人，他都觉得，当他受洗成为基督徒的时候，有一些事情，有一些旧的事情是他不应该在做的，是不是？所以你看，就是说，就是这个东西很奇怪的哦。你对佛教徒好像也没有特别有这种感觉嘛，哈。可是对基督徒来讲，连外人看基督徒都对你有比较高的道德要求，对不对？所以你看到这个地方，就是这个新生的生命的样式是在那个地方了，好，就是要我们去 obey， 让我们去走这个新生的生命的样式，哈。好，我们为什么要？刚才讲了，我们为什么要借着洗？我们要为什么要去死？我们为什么要用洗礼来死一死？啊，是为了要活出一个新生命的生活。这个新生命的生活特别讲到是道德的生命。好，然后这个道德的生命呢，就好像耶稣基督荣耀的复活一样。其实这个好像也不太对，为什么呢？因为耶稣基督没死在十字架之前，他就已经是无罪了。对不对？可是呢，他是为了什么样的原因被立在十字架上？为了我们的罪嘛。所以他现在是罪身，好，他在十字架上面的时候是罪身。可当他荣耀复活的时候呢，有一件事情不同了。荣耀复活的时候有一件事情不同是怎么样？哪一件事不同？就是说哈，耶稣基督的死，在这个天地之间产生了一个震荡。
复活的杀人
的血算。对了，本来哈，耶稣基督就是无罪的，他复活了以后，其实他还是无罪的嘛，对他来讲没有什么特别的不一样，对不对？可是呢， 在这个复活的时候，事实上在耶稣的身上也有一件事情不一样。为什么？以前他来到这个世上的时候，世界是谁做王啊？罪做王，对不对？这个罪掌权的地方，死掌权的地方，哈，死界的罪来掌权的地方。可是呢，当他复活的时候呢，世界不一样，这个世界开始有了另外一个掌权者，就是耶稣基督。在耶稣基督的里面，罪不再掌权，死不再做王。好，所以在这个地方说，耶稣基督的死与复活，在下这个天地上面极大震撼，突然这个地方天地变色，裂成两半，本来没有选择的，通通在黑暗的那一面。可是当耶稣基督死而复活之后，有一边黑的，有一边亮的。然后现在问你，你要哪一边？对，现在是这样子了。好，好了，他说他怎么样？他接下来讲说，我们如果在他死的样式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样式上与他联合。好，这基本上呢跟第四节很像。他是说，我们如果是在死的样式上面跟他一致，我们也是像这死了，我们就要在他复活的样式上面跟他一致。好，我们在复活的生活上面，我们的生命上面要像耶稣基督一样。耶稣基督是一个怎么样的生命？是一个道德完美的生命。好，他当初在地上的时候怎么样，就不被试探所胜。我们同样的，我们在生活上面要跟他，好，道德特别讲到道德生活方面，要跟他的复活相一致。好，然后他讲到说第六节，我们知道我们的旧人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使罪身丧失机能，使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好，这个旧人是指谁呀？是指什么？啊？就是过去这个罪，就是我们堕落的这个人性嘛。好，我们这个堕落的人性呢，是跟耶稣基督同钉十字架了，其实就是洗礼的死。洗礼的死呢，让我们知道是我们与耶稣基督同钉十字架上，同钉在十字架上，为了是要让这个罪身，这个罪身是谁？是指什么？是我们这个身体吗？不是。不是我们这个生命，他基本上就是讲我们这个人，我们这个旧人。好，其实基本上他讲到最深这个地方，是跟我们前面这个旧人是一模一样的 concept。因为没有只有我的身体去犯罪，然后我的脑跟我自己说，哎，我没有犯罪，是我瞬间就犯罪，不是这样子嘛？对，是我们这个整个堕落的本性，我们这个堕落的人性，一直要我们去犯罪。所以他在这地方讲到说，我们的旧人，他已经一直在强调说，我们旧人已经与耶稣基督同钉十字架，这是借着洗礼表明出来的。然后呢，是为了要干嘛？是为了要让我们这个旧人，好，就是我们这个应该还是旧人，没有再犯罪的机能。好，没有再犯罪的机能，就是说这个意思是什么？就是说我们不会再去犯罪了。好，不要不会为死的目的是为了让我们不要再去犯罪。然后呢，不要再去犯罪呢，就让我们不会再去做罪的奴仆。好，其实基本上是这样，就是说我们的旧人跟耶稣基督同钉十字架的时候的目的呢，你可以说是两个，也可以说是一个。第一个呢是不再去犯罪，第二个呢是怎么样，不再做罪的奴仆。他后面也会讲到，我们做谁的奴仆，就是顺服谁的权势。好，他说因为死的人是已经脱离罪了。因为死人是已经脱离罪，这一解不简单解，为什么呢？没有错，是死人是已经脱离罪了，没有错。但是我还没死哎，我真是还没，就是说我是死了，就我理性上知道我已经跟基督死了，但是我脱离罪了没有？我还没脱离罪啊，这是代表我还没死啊。好，有一点麻烦在这个地方的，因为跟我的经验不一样，我还没有完全的脱离罪。所以这地方呢，因为死的人已经脱离罪了，这个脱离呢，它其实是有一个意思，就是称义。怎么样子解释呢？这句话解释就是说，在洗礼中跟耶稣基督一同死了的人呢，是已经从罪中被称义了。好，从罪中被称义了。所以他说的脱离罪是什么样子啊？脱离那个罪的 punishment。好，脱离那个定罪，好，脱离那个定罪。 好，所以已经死的人呢，已经脱离那个定罪了。不是说哈，这里并不是讲说死的人就一了百了，犹太人会有这个感觉，就是说死的人就一了百了了。我们的教训告诉我们，死的人是不是一了百了？不是，他还要面对末日的审判。所以那个地方，他说已经死的人是脱离罪的了，这个脱离呢，绝对不是说他就没有那个不负罪的责任，不是。所以在这个地方呢，特别讲到的是已经脱离已经从罪中被称为义了，好，已经脱离了那个定罪。好，第八节，我们既然与基督同死，就信也必与他同活。啊，你们会怎么解释？你们会解什么解释啊？怎么个解释？对不起，看罗马书是不是猪鸡啊？我们既然与基督同死，这地方蛮好理解的哈。我们已经在这个洗礼当中跟基督同死，旧信也必与他同活。啊，这个地方呢就有一点麻烦啦。你相不相信你会与他一同复活啊？会啊，是不是这里的活是不是复活的意思？你们觉得啦？看上下文。Bingo， 是怎么样？是在这一生就要与他同活。好，什么意思嘞？就是说他这个地方哦，不是像我们讲，我要看这一节的时候，我就立刻想到那个马大跟玛利亚那个故事嘛。好，那个拉萨路死的时候，不是耶稣说你们信那个什么什么什么什 么我必死人复活吗？这样子啊，信我的人什么也要复活，对不对？然后那个马大就是说，哦，对啊对啊，我相信你啊，到最后就反正我的弟弟会复活。可耶稣那时候就跟他讲，不是。是你们现在就要看到神的能力。我觉得这个地方就很像这样。是的，他说我们这些已经入同死的人呢，我们就必也就信好，其实都我都觉得蛮多的，就也必要与他一同活。是什么意思？就是说我们基督徒今生的生活，就是我们现在的生活，就是要跟基督同活的。好，这个跟基督同活呢是什么意思啊？不单单是指说我们现在在这个世上就要活出一个比较高的道德的生命，是耶稣给我们的一个比较 high， 就是怎么讲 higher command higher calling， 不单单是这样子，而且是日常在荣耀中跟基督同在的生活，与基督同活，不是只是我活得这样很高尚而已，是我跟耶稣基督一起活。这跟耶稣一起活的这个观念是怎么样？是在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与他一同荣耀的作王，对不对？所以呢，他这个地方就是说，我们日常，当我们在这个世上，在活在神的同在中的时候，好，活在神的这个怎么样？活在耶稣基督的生命的时候，我们就是日常在荣耀中跟基督的同活。所以呢，跟基督同死是事实，跟耶稣基督同活就是这件事实的意义。我们不是只是为了要死而已啊，我们不是只是要脱离这个罪而已，好，脱离这个罪是一件事实，已经成就在十字架上了。可是事实要带来一个 meaning， 一个真正的意义是什么？是要得那复活的生命。所以不是只是在十字架上，好，我们的恩典，我们的救恩，不是只是在十字架上面，哦，耶稣死了为我们的罪一顶，我们的罪在一顶勾销而已，不是，这不全备。全备的救恩是什么？是耶稣基督还要复活。耶稣基督是为谁复活？为我们复活。为什么为我们复活？因为他把复活生命的大能也放在我们的里面。这复活生命的大能呢，就让我们能够在这个世上走成圣的道路。这复活生命的大能呢，就让我们日常以后我们在天上那个荣耀的生命。这是非常令人 exciting 的地方，在这个地方哈。你看有很多人哈，这个有点奥秘派的信徒，哇，这个等候神，等候下去，这个甜蜜蜜喜滋滋的，就觉得很羡慕他们。我不知道你们知道奥秘派，奥秘派就是什么戴恩夫人嘛，哈，那个江秀琴牧师那个内在生活，啊，就是属于奥秘派的 practice。可是我不是说我不是特别的称赞他们是怎么样，但是就是说他们尝到了那个跟神同在的甜美。 然后这个跟神同在的前面绝对不是你坐在那边等而已，乃是整个生活整个生命我们可以随时随地的与主相连。好，我觉得这个奥秘派的大师里面有一个叫做那个劳伦斯弟兄，劳伦斯弟兄是什么样的一个人你们知道吗？这个厨师，因为他是怎么样，他不是那种世事的人，所以没有办法哦去当修士，可是他很爱神嘛，他就说好，那没关系，我在呵呵这个圣殿里面当厨师好，不是这些修士。可是呢，他的生命当中有一个喜乐，他生命有一个喜乐，然后人家就觉得太奇怪了，怎么一个厨师他还掰咖呢，他还跛脚，所以其实就对他来说，对他来说做这种劳役的活是蛮辛苦的工作，可他非常喜乐，喜乐到一个地步是连那种主教都要来问他说你的秘诀是什么？他的秘诀是什么？他的秘诀是他所做的一切事情都是为爱神而做的，连捡起地上的一个 一根树叶，一片树叶都是为爱耶稣而做的。然后呢，即使是在这个厨房的这个那个什么灶的旁边，他都觉得他可以像在圣餐桌前面一样。他这是一个跟神随时联合的生命，就是他可以随时随地的跟神交通。我想真正的哈，真正的这种奥秘派不只是坐在那里等候神，不是，而是在我们的所行所事上，我们随时不断的跟神有交通。好，这是一个预尝天上荣耀生活的一个滋味。好，讲到这边第六节，我们知道基督既然从死人中复活，就不再死，死也不再辖制他了。这是什么意思？这是蛮简单的道理。所以耶稣基督的复活是什么呀？是终极性的，像不像拉萨路的复活啊？哎，对了，拉萨路活了还要死，是什么意思？拉萨路的复活只是现在生命的一个延续，所以他还是终究要死。可是呢，耶稣基督的复活却是终极性的，独一无二，从这里开始就怎么样，一劳永逸了。好，他怎么样？他不像拉萨路的这个复活哈，是天然生命的延伸。耶稣基督的复活呢，是一次就完成了，所以就不再死了。不再死的意思呢，就是死也就不能再辖制他了。好，他死呢是像罪死，只有这一次；他活是像神活。好，他死是像罪死，是怎么样的像罪死啊？他有没有罪啊？他没罪啊，对不对？怎么像罪死嘞？好，我们像罪死还有点道理，但耶稣像罪死有点不太有道理。什么意思啊？他完全的认同了我们所有的罪，他完全的背负我们罪人所有的刑罚，所以呢，他在肉身里面把罪定罪了。在肉身里面把罪定罪是什么意思？我这有点绕口令。在肉身里面把罪定罪，意思就是说，我在肉身里面我承认我有罪。他为什么有罪？是因为我们的罪，对不对？他有罪。好了，我接受定罪的刑罚 ，punishment， 罪的刑罚就是，所以他像罪死，是向着这个罪，好，是我们的罪，好，为我们来付上罪驾。然后呢，我刚才讲了说他借着他的死影响了罪了，为什么？因为呢，他死一劳永逸结束了罪的刑罚，我已经付了所有的赎价了。好，耶稣说我已经付了所有的赎价了，再也你再也罪你再也不能够来跟我的子民说，哎，你欠我钱了，你欠我一条命。他没有这个权柄了，因为耶稣基督已经死了。好了，所以呢，怎么样？他活是像神活是什么意思？他复活的生命，他死，好，在地上那个生命死了，把罪价付给，这个罪的代价已经付了，好，罪的代价已经付了。他复活呢，这个生命是属谁的？属神的了，完，主权已经在神的手中了，他不再是罪的奴仆了，他是属神的，他的生命是属神，所以他活呢，就要像神活着。所以同样的道理呢， 好，十一节这个地方讲说，你们也当是这个样子，你们也应当是这个样子，就是说你是怎么样，你已经看着向着罪，你就要看自己是死的了，在耶稣基督里面向着神，要看自己是活的。注意这个看字，好，其实就是算，好，算这个字，好，是怎么样子呢？首先我要跟大家讲哈，第十一节我们中文哈看不太出来，但是原文这个地方呢，它是一个命令句。如果我们说从六章的一到十节，保罗是讲解被称义的人能够过圣洁生活的理由，好，或者是说我被称义的人能够成圣的理由，是因为我们怎么样向罪死向神活哈。现在呢，保罗就要把这件事情呢，在生活当中实际的来体验出来，它是一个命令句。圣经里面遇到一个命令句的时候，请大家注意，它不是对你旁边人说的，它是对谁说的？对我们说，对我说的。所以当他对我说话的时候呢，神的命令就带着全能了。神不是只是命令你去做一件你不能完成的事情。当神的命令一出来的时候，他带着一个能力的，好，就像诗篇所讲的说，你的话一解开发出亮光，我就往你命令的道上直奔。当神的话语，当神的命令一向我们来彰显的时候，这个伴随这个命令带了一个能力，看我们要不要去支取。当我们用意志去顺服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支取这个天上的能力。当我们觉得说痛不痒，这跟我不是太有相关的时候，我就没有办法去支取，所以这个跟信心是有关的。好，在这个地方呢，它是一个命令句，它就表达什么呢？表达一个可能可以被遵行的一个命令。我为什么说可能？因为有人是不去遵，是有人不去遵行的。好，一个真主从死从复活的信徒呢，已经有了过圣洁生活的条件。注意哦，已经有了条件，代表你会不会去用？见得，对不对？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些基督徒，他也重生得救了，但是呢，他却没有过圣洁的生活。好，所以呢，我们知道说，有了过圣洁生活的条件，不是当然就可以过圣洁的生活。所以呢，圣经吩咐我们要过圣洁的生活，我们得了这样的一个吩咐的时候，我们就需要做一个决定，我们就需要做一个选择，要不要去遵行？当我们决定要去遵行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在圣洁的生活上面有长进。好，是靠着圣灵的能力。好，圣灵的能力这时候就开始带我们。但是如果我们决定我们不要去遵行的时候呢，我们就不能在圣洁的生活上有长进，圣灵他也不会在这个地方来帮助我们，因为我们决定我们不要。好，所以呢，这个命令是吩咐，但是呢，我们却要靠意志来去选择。所以呢，圣洁的生活跟我们的意志其实息息相关。你会发现到说，一个人重生得救之后，他要走的这个基督徒的道路啊，跟他的意志很有相关呢，对不对？有些人他就是一辈子糊里糊涂的啊，他也糊里糊涂的当了基督徒，但是呢，生命一直没有长进，信了十几二十年，可能信了一辈子都还是糊里糊涂。可是有些人呢，信主一两年他就很有长进。真的是跟我们要不要有很大的关系。与基督从死从复活，它不是一个物质的事实。好，我所谓它不是一个物质事实，就不是说你真的死了，你真的死了就没事了，你就不是真死。所以呢，你这个复活呢，也不是一个真复活。我所谓的真复活是指这个肉体的一个真复活。好，不是一个物质的事实，它是一个属灵的原则。所以呢，他为什么那个地方用算这个字来讲？因为它是一个属灵的原则，你要把它 apply， 你要用你的信心把它 apply 到你的生命当中。好，算自己是死的，你在这个罪的事情上面，你要把自己当作是死的，我不要再去受它的影响了。注意一下哈，这个罪，最好在保罗哈这篇罗马书当中，他用这个罪的时候，他通常把它形容成一个人，好像一个暴君一样。他说你怎么样？他说，所以呢，这个罪呢，一天到晚就在你的旁边，对，来，怎么样？干什么？做些什么坏事？不要再去受他影响了，不要再去受他影响了。你们啊，把 你看到罪的时候，你就告诉他说：“哎，不要再来找我，我已经死了。”好，对不对？是这个意思。然后呢，你在耶稣基督里面的时候呢，你要看自己是什么，有一个复活的生命。这有两个意义。第一个意义是什么？是说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有一个复活的生命。第二件事情是这样，就是说我们是不是还是会跌倒？会的。可是我们在耶稣基督，我们去支取他复活的能力。好，不要再定罪。好，不要再让自己在耶稣基督的活上面死，你懂我意思吗？好，就是说不要一跌倒就哎呀我又犯罪，然后就开始又沉沦了。好，在耶稣基督里面看自己是活的，一直活，一直活，一直活。所以这个地方呢，就是说在面对罪的时候，不要受他引诱，在耶稣基督在面对这个复活的生命，不要气馁，让耶稣基督的复活不断的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好，有两层这样的意义。他说，所以那个地方第十二节这个地方说，不要容罪在我们必死的肉身上掌权。同样的，这个必死的肉身也不是只是指我们这个身体，是指我们这个堕落的全人。好，要在整个生活上面，好，这个必死的肉身呢，是我们这整个生活，我们的理智、情感、意志。好，不要容罪在我们这所有的理智、生活、情感、意志上面来掌权。什么意思呢？换句话说是，要在我们整个生活上、理智、情感、意志上，不断的用意志，好，不断的来抵挡罪的统治。好，你记不记？有没有觉得这里很像我们的彼得前书啊？彼得前书说什么？你们不是、啊，不是彼得前书，我忘记了，是彼得还是约翰？然后说你们与罪恶相争还没有到流血的地步，怎么样拼命啊，跟罪恶相争啊？跟罪恶相争，我们要跟罪恶来相争，所以就是不要容罪在我们的必死的肉身上面掌权，使我们去顺服肉身的情欲。好，不要让罪毫不受拦阻的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掌权，它总要被抵挡一下。虽然有时候我们可能还是会跌倒，但是我们要努力的去抵挡它，好，努力的去抵挡它，不要任其支配。好，好，也不要把你们的肢体献给罪做不义的器具，也不要这地方哈，它。翻的哈，让我们体会不到那个强烈。他这个地方是怎么样？是说停止，不要啦，好，停止。他这也不要是说你停止了，不要再继续了，不要再继续把你的肢体好献给罪了。好，肢体呢，还是讲到这个肢体，还讲到这个全人。好，这个全人呢，不单包括我们的四肢，不单包括我们的感官，还包括我们的才能。好，不要把这些。神给我们这些东西呢，献给罪，献给罪是什么意思？就是任其支配啊，任意让罪来支配，好，做不义，做不义的器具，好，用具，对不对？倒是要像从死里复活的人，死里复活的人是属于谁啦？我们第一个死里复活的耶稣是属谁？他的生命属谁？属神的嘛，所以倒要像从死里复活的人，把自己呢给神来支配。什么叫做把自己给神来支配？他在后面就解释，就是把你们的肢体献给神做义的器具。好，这样子就是把自己献给神了。好，把肢体献给神就是把自己献给神了。好了，罪必不能够辖制你们，因为你们不是在律法之下，而是在恩典之下。好，罪不能够辖制里面呢是怎么样？是因为罪已经不是主人啦，已经不再是我们的主人了。因为呢，我们怎么样，已经有一个新主人了。我们当我们受洗归入耶稣基督的死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已经归给另外的新主人了，就是归给耶稣基督了，对不对？好，这不是代表说哈，这件事情并不代表说，就是我像我刚才跟你们讲，这件事情并不代表说，罪在我们基督徒身上不再有权柄哦，所以还是有它的影响力，对不对？它还是有它的影响力，但是呢。不一样的地方在这个地方，我的生命呢现在也是黑白两半，看看黑的那边比较多还是白的那边比较多而已。对，这还是在我们的身上有权柄，但是不一样的地方是说，耶稣在我们身上也有主权了。然后呢，这个耶稣的主权呢很厉害，怎么个很厉害法？他使我们有自由可以跟罪恶的权势征战。我们以前是被他摆布哎。我们以前是他来了，我们就被他欺负了，像法老一样。可是现在呢，救恩来了，救恩来这个地方带来一个自由，带来一个这个自由是怎么样？是我们可以去跟罪征战。 圣经跟罪征战自由，所以你要去征战啊，我要去征战啊，我们生命当中都还有许多的未得之地，对不对？好像那个以色列人入迦南一样，地是不是给他们了？给了，要不要征战？要，还死伤蛮多的，是不是？对啊，所以这个地方会有征战的。好，罪不再是主人，因为我们有一个新的主人，这新的主人带给我们一个自由，让我们可以跟罪来征战。好了，这个地方后面又有点麻烦了，说因为你们不是在律法之下，而是在恩典之下。这个律法指的是什么？这个律法是不是摩西的那些律法呀？啊，是不是啊？你们觉得呢？什么叫做我们不是在律法底下？我们难道不在律法之下吗？我们还是有律法呀。我们是怎么样？这个律法写在哪里呀？心板上，我们还是有律法。所以这个律法呢，不是指普通的律法，不是指一般的律法，是指什么律法？是把人定罪的那个律法。不是说把不是讲把摩西的律法。所谓把人定罪的律法是什么意思呢？是说哈，这个在这个律法的审判之下，你有罪。好，不单单是摩西了，我可以十诫都不犯呢、啊。不是，不可能的，不可能有十诫都不犯。这个讲法不好。好，就是说这个律法，你不见得是在，怎么说？就是这个律法来了，好，律法来了，当我们看到这个律法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自己有罪了，对不对？我们看到这个有罪的这件事情，好，有罪的是，就这个律法来带来这个有罪的，就是这个定罪，是指的。这个律法，好，这是个地方的律法。所以这个律法是什么？是一个定罪的，将人定罪的律法，不是一般的，不是指一般的律法，不是说叫你要做好事啊这些东西，不是这些事情。他是说呢，你们不在这个律法的定罪下面了，而是在恩典之下。好，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这些信徒呢，已经不是在律法所宣告的神的那个定罪之下了。我们现在是什么？我们现在是在他的恩典之下，他的恩典是什么？他的恩典就是不照我们的过犯待我们。好，换言之就是说，我们这些相信耶稣基督的人，不是在律法所宣告神的定罪底下，而是成为神施恩的对象，对不对？而是成为神施恩的对象，这一件事情呢，就成为罪不再做我们主人的确据。我们怎么样知道罪不再做我们的主人？因为我们不在定罪之下，我们是在恩典之下。好，所以我们这些自己知道已经从定罪当中得释放的人，我们就可以用新的力量，用新的胆量来抵抗罪的权势。你看到没有？整个活向罪死向神活，所要带出来的一件事情是，我们能够开始来跟罪恶相争，我们可以开始能够来过圣洁的生活，这是一个目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后来在这个第十五节这地方，他又再讲一次，说那却怎么样？我们不在律法之下，在恩典之下就可以犯罪吗？你看他一直不断的强调律法、恩典、犯罪，为什么？因为有人就会滥用这个恩典，就以为说哦，你看第一节是不是也是这样子？我们可以说什么嘞？反正神的恩典这么多，我越犯罪，神的恩典就越多，对不对？我就可以藏在罪中吗？他说断乎不可。他讲到一个东西，我们向罪死，向神活了，有一个 dramatic change 是我们今生就要做到的，就是我们要开始过一个复活的生命，过一个有符合神道德标准的一个生活，要开始走一条神圣的道路。这绝对不可以有一个懒惰的基督徒，每一个基督徒都要起来当战士。好，哇，怎么办？好，第十五节讲到这个地方，十五节跟第一节是不是很像？保罗是不是又在这里废话一次？有点像啊，对不对？中文看不太出来，直接告诉你们好了。其实第十六节这个地方，在圣洁生活上，他已经迈进一大步了。第一节这地方说，我们可以藏在罪中吗？这个藏在罪中呢，是指一个习惯性的在罪里面生活。好，然后呢，第十五节这地方呢，就可以犯罪吗？这个犯罪呢， 是指偶尔一次的过犯。你看这里面已经有开始不一样的地方哦，他的要求越来越高。刚开始的时候告诉你说，你不可以再活在罪中了，啊，你偶尔被过犯所胜，那我这个弟兄我就用温柔心把你挽回过来吧。那是不是我又常常偶尔犯罪一下，偶尔犯罪一下没关系？是，第十六节说不行，连这个偶尔犯罪一次，这个小根通常把它铲除，就像那个家里的院子的杂草一样，有一根草冒出来就把它铲掉，免得它像蒲公一样到处开花结果，对不对？他说难道你们不知道，这后面比较简单，难道你们不知道你们自愿去做奴仆顺从谁就做谁的奴仆吗？顺从罪就做罪的奴仆，罪的奴仆最后你就怎么样死，对不对？那顺从或做顺从的奴仆以致成义，怎么不是做神的奴仆啊？惨了，这地方顺从跟神也是不一样的耶，也没有什么关系。为什么呢？他这个地方是讲到说我们呢做顺从的奴仆，什么？他为什么不用神？他这个地方强调一件事情，就是说在神的恩典之下，我们就有义务要顺服他。所以呢，做顺从的奴仆其实就是做顺服谁呀？但是顺服神嘛，顺服神的奴仆就可以成义，以至于义，对不对？或者顺的那个顺从的奴仆以至于义，这个义呢就是得到那个公义。好，感谢神，你们虽然做过罪的奴仆，现今却从心里顺从的传授给你们的教义的规范。天哪，真是绕口，你看了半天，你看得懂不懂他在写什么？感谢神，你们虽然做了罪的奴仆，我这部分也蛮了解的，但是后面他在写什么，现在是从心里顺从了传授给你们教义的规范。唉，你们怎么解释啊？罪的奴仆这部分我们都知道了。好，现在呢从心里顺从了传授给你们教义的规范。好了，先把心理解释一下。心理呢是讲一个内在的尾声，传授呢这地方呢其实是可以翻成交给。好，你们心里顺从了交给你们教义的规范，也不是这样翻，是怎么样子翻？他说你们心里顺从了那个教义的规范，那个教义的规范呢是怎么样？就是福音的教训。这个福音的教训呢特别指就是在生活上的要求，你们心里顺服了福音上的要求。好，福音上生活的要求就好像什么呢？他们就是从怎么样，他们以前是罪的奴仆嘛，对不对？本来在罪的手中，现在呢我把它交给福音的教训。你看他这个主权的转移，好，本来是在罪的手下当奴仆的，可是呢现在他们被移交给这个福音的教训，就如同这个奴仆被交给新的主人一样。好，好，这个地方比较麻烦，不是比较麻烦，就是比较看起来比较不顺。然后第十八节说，你们既然从罪里得了释放，罪是我们的旧主人嘛，好，我们从罪里得了释放，就做了义的奴仆，我们就处在一个新的地位上。好，因为你们肉体的软弱，我就按一般人的话来说。好，这你们这里又有一点难了，对不对？什么意思？叫你们肉体软弱，我就按一般人的来话来说。这地方哈，保罗是意思是什么？说，哎，我的比喻不太好啦。好，我是因为你们啊，哈，这个听不太懂那个高深的道理，所以我就用这样的解释，我就用这个奴仆的比喻来做比喻。当他在讲说，因着你们肉体软弱，我就用一般的人来话的话来讲说，他就表示他心里面知道说他的比喻是不恰切的。不恰当的，为什么说他的比喻是不恰当的？你把这个罪好当作是一个坏主人，我们当他的奴仆，还有点道理。好，奴仆嘛，奴仆的感觉就是这个受辖制的啊，好，这个被苦待的啊，不公平的啊。可是呢，当义的奴仆就有点不太好嘛，对不对？因为义来了，耶稣基督来是要让我们得自由嘛，怎么又变成奴仆了嘞？所以他自己也知道说让他们用这个比喻不恰当，但是只是要为了让他们知道说有一个新主人的观念，所以他用这个奴仆的方式，好，奴仆的这个比喻来讲。好，他说呢，你们从前怎么样把你们肢体献给不法 不洁做奴仆，以至于呢就越来越不法。现在呢也要怎么样，也要把你们的身体好献给义女做奴仆，怎么样，以至于成圣，以至于越来越更新。好，我们的生命就越来越更新。所以你看到这个地方，成圣是一个过程，成圣是一个过程。你们不断，我们不断的把义，我们其实不是不断，其实我们是一次献上就永远献上。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不断的要把我们的这个心思意念带到这个 reality 属灵的 reality 当中，以至于我们越来越更新。好，他说我们做罪奴仆的时候，你们做罪的奴仆的时候就不受义的约束。我们在罪恶当中的时候呢，这个上帝的律法、福音的这个道德标准就不能约束我们，就不约束我们。所以呢，那个时候怎么样？那个时候我们做的事情呢，得了什么呀？当时得了什么果子啊？当时得了不什么果子不知道，可能很突然快乐一下，不晓得。可是呢，现在却以为羞耻。现在却以为羞耻，然后那些事情的结局就是怎么样？死。他这个死呢，是今生灵里的死亡，来世在神的面前被定罪。这个死还两层死法。那现在你们既然从罪里得了释放，做了神的奴仆，就有成圣的果子，那结局就是永生。好，我们成圣的果子就显明。好，我们能够开始在过圣洁的生活，我们有这个成圣的果子，就显明我们是有永生的人。千万要注意，成圣的果子不等于永生哦，要不然人家开始拼命的来成圣，以为成圣就是永生，那就跟做功德一样。不是，成圣的果子只是表明我们是有永生的人。嘿，好，因为罪的工价就是死，但是神的恩赏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却是永生。这里的罪呢，又把它形容好像一个恶主人一样。你帮罪一直拼命的工作，拼命的工作，罪给你的东西是什么？他给你的报酬就是死嘛，对不对？但是呢，神的恩赏在我们耶稣基督里却是永生。好，现在神的恩典，好，神的恩典是什么意思啊？你看这个地方对仗很有趣哦。工价，工价就是报酬，工价对应恩典，工价是你应得的。恩典是你不应得而得的，工价是罪给你的，恩典是神所赐的，是神白白赐下来的。好，这个工价是什么？工价是死。恩典是什么？是永生。我们呢得到了那个结局的永生，好，是神的恩典，是神的恩典。而在这个恩典当中，我们可以不断的来结出成圣的果。好，略略讲完，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我们开始佩服保罗。哦，读完他以后我就失眠了，我就觉得我不能睡觉。好，感谢主。好，我们一起来祷告。耶稣，谢谢你让我们在这一季的主日学当中，我们好不容易辛辛苦苦看到第六章，所以说我们知道我们要再接再厉。所以说我就求你继续来帮助我们这一小群愿意在神的话语上下功夫的。主啊，我们真是越看你的话语，越看到主啊你话语里面宝贵的亮光。主，让你的话语不单单只是在字句上面，更是在我们的灵里面成为我们的灵粮，成为我们学习的帮助。当我们今天读到主啊我们向罪死向神活的时候，你就给我们一个力量，让我们在这个世上，在今生，我们就能够活出一个成圣与耶稣同活的生命。所以说我谢谢你，祝福我们下面的时间，让我们来朝见你的时候，主啊我们就再次体会到你的同在真是何等的美善。主，谢谢你，这样的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